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要来站在你，把最深的赞美来归给你。主啊，我们爱慕你的话，我们爱慕你的自己。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早晨再来对我们说话，你祝福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每一次你说话的时候，你就用你的话来造就我们，来释放我们，来纠正我们，也来引导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今天我们继续讲保罗行踪啊，这一次我们要讲他第二次的外出。我想我们知道保罗在他的这一生里面哈，从他就是他整个的一生六十多岁，基本上分成两大段。前面的三十多年啊，大概将近33年，他是不认识主的时候。那么到他得救以后呢，又过了大概三十多年，所以大概就正好切成两半。而当他得救以后，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一直到他殉道为止的这33年左右到35年左右，他又分成大概三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是主预备他的时候啊，主把他带到亚拉伯的旷野大马士啊，把他隐藏在大树，这样前前后后大概差不多10年。那么最后呢，最后的一个阶段是他从监狱里面这个三次布道完了以后，就开始被放到监狱里面去啊，在该撒利亚2年，后来又上诉到罗马，又是2年多，然后后来短期被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又被下到监里面，到最后殉道，那是第三段。那是最黄金的一段，就是我们现在最近这几次在讲的哈啊，就是从他这个在被这个巴拉巴从大树把他找出来带到安提阿以后，然后开始开始了保罗三次对外的宣教。那这是他整个人生的里面他的 ministry 的高峰啊。那么神使用了他三次出外宣教，把整个福音从犹太啊这块地方就带出来，而且带到这个欧洲，然后以至于将来从欧洲能够进到美洲，进到亚洲，进到世界的各地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时期。我在想这段的时间应该稍微长一点，不止11年哈，应该大概13年，甚至有的人多一点的话，有人把它讲到15年。但是不管怎么样，再多就算它15年好了，那其实就着我们这一生来说，其实也是蛮短的时间啊。那么在他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你从保罗的行踪啊，他所带下来的影响，他所写的书信，他在这段时间神给他的启示啊，弟兄姊妹呢，对整个教会来说，那个影响简直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决定不要小看自己年轻，而且我看看在座，除了很少数的人以外，差不多都是跟保罗同年的这个阶段了哈，在他黄金年代的这个阶段里面。那么到底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我们是怎么样子的给主来使用？而且你去读保罗行踪的时候，他一次比一次成熟啊，不光朝着他所去的地方越来越范围越来越大啊，那么他所面对的仇敌越来越凶猛。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就发现保罗在各个环境的里面，他真金不怕火炼啊，所有的环境不过显明他里面的宝贝多么宝贝啊。所以你就发现保罗在各个方面各个难处的里面，他是越战越勇，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而他写的书信那个启示啊，那个真理摸得越来越深。那这是我们读保罗一次一次行程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到啊。而他这个人呢，却越来越柔软啊，越来越降卑啊。你的这个一路上，你就发现神在这个人身上不断的改变。他不是一次得救以后他就完全了啊。我们很感谢神，我们从保罗的行踪里面，我们也看见神得到的一个器皿，神这么用的一个器皿，他怎么样子从得救开始成长到成熟，到最后在神的面前这么老练，被神自由的来使用啊，那这是我们里面很感动的事情。那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他第二次出外的宣教，我想我 在给弟兄姊妹的 email 上面已经讲过了哈。那有一张是惠善弟兄他做的 homework， 他把它打成表格，那我觉得对我们今天讲课很方便，所以我请办公室印给大家啊，给大家做个参考。虽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空做得这么好啊，或者都会用电脑，没有关系哈。你不管做得怎么样，只要你认真做啊，你做得多认真，那个果效，那个祝福都是你的，真的哈。所以你把它这样好好的整理出来，其实很方便。好，那另外一个图是我寄给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原来发的那个空白的图啊，我们只是把它 scan 出来，然后 copy 给大家。那我们很谢谢那个桂香姊妹把它做成了软体的 file， 所以我也 email 给你们了。你们如果要自己画第三次行程或是将来的行程，这个都可以自己用电脑去做的，那更好啊，可以存档啊。所以我这两个 file 给了弟兄姊妹了。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保罗第二次出外行程哈。我们很简短的提一下他所经过的地方。那么我想 instead of 我们一口气讲下去，我们还是一站一站讲好了哈。好，他从安提阿出发哈。那么安提阿他在这边马上就发生了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他们为了要不要带马可两个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不仅仅为了这件事情起了争论啊，而且圣经上说甚至彼此分开，还是这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么至于谁对谁错，这个各种解经的人都有的话说哈。那不管怎么样，这是总是神家一件好像很遗憾的事情，他们为了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那其实在神家里面这是很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一样啊。但是 difference 怎么样子能够把我们的不同避免它变成冲突，那这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要小心的哈。就是我们尽量要让我们的不同能够在主的里面，在神旨意的面前我们能够合一。那么当我真正不同的时候，如果主给我们的要求是清楚的，那我们还是得顺服啊。那保罗跟巴拉巴在这里，他们为了这件事情分开。那么当然从圣经的角度，也有很多解经家为什么也这么说，就是说感觉上基本上是保罗的决定是对的哈，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记巴拉巴了啊。那就很多的解经书是这么提，这是巴拉巴的遗憾啊，就是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可是呢，好好先生并不见得啊，我们有的时候太在人的感觉跟感情的里面，有时候忽略了神的呼召跟要求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带来亏损。那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学习平衡的啊。那保罗跟巴拉巴这次的分开来就像这个 F.B. Myers 啊，这个他说虽然这件事情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但是整件事情仍然在神主宰的权柄管理的底下发生了。那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还是很属灵，虽然他们分开来，但是并没有成为敌对。因为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巴拉巴跟保罗分开来以后，他带着马可还是到了居比路去，可是马可这个人却被挽回了啊。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他就灰心，他被弃绝或是被定罪从此灰心，他就不再追求。你看巴拉巴还是带着他，而且呢，除非巴拉巴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太可能把马可带到一个地步，他到最后能够成为保罗的同工，他能够对保罗完全没有芥蒂啊。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还特别说到说，论到这个马可你们一定要接待他啊。讲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说他特别嘱咐提摩太说，你要把马可带来啊，因为他在传道的事情上对我是有益处的。你就发现在后期，就是在最后的结局，就是保罗跟马可之间不仅仅没有任何的芥蒂啊，而且保罗成为马可很好的老师哈，他还是带领的马可，而他觉得马可是在他传道上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器皿啊。所以您知道这个结局仍然是好的，虽然过程中曾经有不同，好像他们因此而分开来，但是这个结局是好的，因为这两个领袖其实都还是很属灵的啊。他们没有因为一些个人的看法不同，就产生了个人的恩怨，而以至于把这些人带的这个偏差。你知道这个讲起来容易，因为今天很多的人当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去带领别人的时候，常常就不能够很单纯的去带领。可是你看巴拉巴还是把马可整个挽回。那巴拉巴的长处，他就是一个很有爱心 劝慰之子，充满了这个慈悲怜悯，他这个心肠是一个很好很有爱心的弟兄，所以他就把马可给挽回了，然后最后再把马可能够让马可能够再回到保罗的旁边，成为保罗的同工。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结局啊，这两个器皿都还是伟大的器皿啊，但是他们在主的面前处理不同的情形，当然仍然是一个遗憾，对不对？巴拉巴从此没有办法跟着保罗这样子出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除跳开个人的这个局面来看这件事情，那我们更是要敬拜神，因为保罗原来跟巴拉巴他们的意思啊，只是要去回到从前的各程序啊，因为他们在这里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拉巴使徒行传15章36节，他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程去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这是保罗原来的 intention， 他原来的定义就说，哎，巴拉巴我们再回去看啊，就是南加拉太省他第一次出外宣教的那几个，以哥念啦、路斯德啦、特皮啦、这个比基喜的安提啊，就原来就是要去从前的各城，只是去看望弟兄姊妹。但是这一次整个行程打乱了啊，所以呢，保罗虽然还是经过了那边，但是他这次的行踪却一路被神扩大到欧洲去了啊，就是原来的计划只是去看看弟兄姊妹，看看原来建立的教会。但是这一次出去的时候不只是看望，而是到各地建立教会，而且他们的行踪跨过爱琴海进到了欧洲去，所以背后仍然是在神整个的掌握里面啊。那这是我们心里面我们很敬拜神的地方，而且整个福音因此从东方开始往西方跨过去了。所以很多人都说过，如果福音当初保罗他们的宣教的方向不是顺服圣灵的话啊，不是圣灵在这里左挡右不许的话，这个福音如果是转向东方的话，那今天福音要传遍地极，那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啊，因为东方人都是比较独善其身啊，这是好听啦，那不好听是比较自私一点哈，就是到了我们手中我们享受就好了啊，那缺少那种舍己为怀，能够出去牺牲自己，把福音有福同享的这种胸怀。所以神让福音往西方走，那这是对的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件事情就让福音第一次离开了亚洲进到了这个欧洲，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亚洲欧洲啊，但是在神主宰的权柄里面，神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是一开始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保罗跟巴拉巴为了马可的事情他们分开来，然后呢保罗就拣选了希拉，我们知道希拉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教会的领袖，是个先知，带着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出去了啊。所以他们经过叙利亚、基利加，那这边就是安提阿啊，就是整个叙利亚在这里，基利加他们在这里绕，然后经过了特皮、路斯德啊、以哥念、安提阿，这样子一路走过去。那这里画的图不见得是100%的对啊，我只是今天找一个有中文的图，大家比较好解释就是了。那么我们知道他来到了路斯德，发生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要看，大家应该都很熟的了，现在只是复习啊。谁？提摩太加入了啊，提摩太加入了。那么提摩太很有可能就是保罗在第一次宣道的时候，在路斯德这边，保罗不是被别人石头都快打死了，对不对？然后被抬到城外，他在那里受这些苦难。那很有可能保罗是在第一次出外宣教的时候所结的果子。那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利尼人，那他也有可能从小信，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至少他是见了保罗以后，这个人的生命起了大的转变，那这件是 for sure 的哈。因为在保罗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是在这个我记得是在提摩太前书啊，保罗说是那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是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所以很有可能提摩太真的是保罗所结的果子所生的果子。那么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写到最后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3章啊，保罗特别提起来，他说就是提醒提摩太，来鼓励提摩太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从前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 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是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你看隔了这么十几年以后，保罗重新提这件事情，而且提醒提摩太，表示当初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提摩太都看到了。所以保罗提这件事的时候，这个从提摩太后书我们知道，当初提摩太亲眼看见保罗怎样忠心传道，怎样受逼迫，而在提摩太的里面产生的这么大的一个 impact，让这个年轻人被主得着，把自己愿意奉献给神哈。所以我想我们第一次讲保罗行踪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说过，那斯提凡殉道的时候，虽然保罗喜欢他受害，甚至保罗因为看见这个斯提凡这样子的忠心，而且他临死的时候还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那这件事情让保罗受不了，他觉得这个影响力会太大了。等到他信主再回头看斯提凡的事的时候，我想他的心非常非常深的受到影响啊，就是斯提凡的绝对忠心然后向主的生命通通都在保罗那里面产生了很深的 impact。 那同样的，保罗自己在路斯德也在提摩太的里面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一个宝贝器皿的得着啊，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除非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不容易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我们在这里带领弟兄姊妹，我们决定不是只是 by words 啊，就不能只能靠话啊，这个一定要在这里要有生命，要有实价的经历在我们身上，死不发动，生在别人身上不会发动的。我们最多只是在理性上面给他们一些的灌输，给他们一些的开导，一些的分享，但是你没有办法摸着人的生命，更不可能改变人的生命啊。所以你从提摩太怎么样子，不是这个保罗怎样受斯提凡的影响啊，提摩太怎么样子受到保罗的影响，我想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那么在这里他们让提摩太行了割礼啊，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有一些困惑，为什么要让提摩太行割礼呢？因为加拉太书里面不是特别为了这件事情打仗吗？保罗在这里最反对的就是这个人信主必须要行割礼。那么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他容许提摩太行割礼呢？那我想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哈，保罗叫提摩太行割礼，不是因为救恩上的需要，而是为了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为了要多救一些人。那犹太人他们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碰到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他根本把你当作不洁净的人，你不可能跟他接触的，或者他不愿意跟你接触。他一开始听到你是一个外邦人，或者说你是犹太人没有行割礼，他根本就是认为你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不会跟你来往，那你的福音就不可能进去。所以是为了要把福音带给犹太人，所以保罗许可提摩太行割礼。但是如果你今天跟保罗讲说信耶稣必须行割礼，保罗是打到死他都不会答应这件事情的。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说，行割礼不行割礼是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就说行不行割礼这件事情对保罗来说不是重要的事情，那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真正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重生，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如果说今天有人把他要狭义的要求为说你不行割礼就不能得救，那保罗决定为真理奋战，而且这也是保罗这一生里面受苦受很多的地方。所以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他说如果还要行割礼的话，那么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就不需要受苦了。保罗受了许多的苦，就是因为跟犹太主义的这些基督徒打这场仗啊，或是跟那些不肯信耶稣的人，这些死守摩西律法的人打仗，因为他们坚持你必须守摩西的律法啊。那这我想我们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知道一点啊。好，那提摩太加入，那所以他们现在变成三人行啊，从这个路斯德以后就变成三人行了啊，他们一起往前去。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他们经过伯吕加、加拉太，然后呢他们本来要往亚西亚去，你看亚西亚是在比较南边啊，那么圣灵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不要他们先往南去。那不是说神不爱亚西亚的人啊，那我们知道后来保罗第二次行程回来的时候他就经过以弗所就到亚西亚去。 那么第三次回来的时候，他第三次出外布道的时候，他更是在亚细亚住了三年，在以弗所住了三年，好让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福音啊。所以不是神不要他做，而是神的时候没有到啊。而且神也在这里训练他的仆人，不是说你今天觉得我传福音是一件绝对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要去哪里都可以去。No， 你服侍主的人，你的脚中，你的时间仍然必须在神的手中。这就是我们年初特会讲的啊，这个不能够光只是为着他，动机对不够，你必须 of him， 必须一切时间、方法啊、器皿，都是方式，都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才行啊。所以必须要 of him， 然后 through him 或者 by him， 那这是神的仆人一定要学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往亚细亚传道，圣灵禁止。那么他们就试着往上走哈，想往匹推尼去，在北边。那么耶稣的灵又不许，左边右边都不行，或是下面上面都不行，那只好走直的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只好一路顺着这个圣灵的管理。那这条路其实是并不好走的一条路哈，啊，他们说那是一个山路，非常不好走，那往左往右都不行，那只好走这条小路。所以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特罗亚。走到爱琴海的海边。那弟兄姊妹，一个人啊，如果不先学会顺服圣灵的禁止，他就很难学会接受圣灵的引导。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说，你怎么知道神说话？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怎么知道我应该向左还是向右呢？那弟兄姊妹，这些不是我们要会就会了，或是紧急的时候他自动会的，他一定是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先从圣灵的禁止、恩膏的教训啊，顺服圣灵的不许，我们从这里开始，一定要从这里开始。所以你发现一个小小的孩子，他不会讲话以前，他不太会懂得沟通以前，他听懂爸爸妈妈的第一句话几乎就是 no no， 对不对？小孩子的指头要插到这个插座里面的时候，你说 no no， 他一定收回来，他懂啊。所以他如果连这个 no no 都不听的话，你将来要告诉他说你要去做这个，你要去学钢琴，或者你应该读书，他更不可能听了哈。从小要先从学习顺服禁止开始，你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正面上被神来引导。那这是我们要学的，连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他都是在这里开始学的啊。他都已经出外宣教了，他这个时候去已经都50岁了哈。哎呀，弟兄姊妹，你发现他还是在这里学，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学习顺服圣灵的禁止，学习耶稣的灵不许，学习跟随圣灵，你才可能积极的啊，让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啊。所以他一路走走走走走走走，来到了特罗亚。这里是特罗亚啊。那到了特罗亚以后呢，他在这里这个夜间马其顿的异象向他显明出来。哎呀，弟兄姊妹，就是及时或是事实，就在这 right time 啊 ，in time， 这个神的意象向他显现了啊。马其顿的呼召领导了他，马其顿的意象领导他，这次已经到了海边，前面就是爱琴海啊，跨过去就是欧洲了。所以在这边的时候，神的意象才领导，下一个命令才领导。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读可能读过去了，我想我们把我们生活一点实际的经历放进去的话，你就晓得其实是很紧张的，对不对？呀，我们到底应不应该买这个机票去呢？啊，时间都到了，主怎么不显明呢？啊，我到底该不该接受这个工作呢？为什么那家工作还不回答呢？我是不是应该凭信心就拒绝掉他了呢？啊，弟兄姊妹，这个需要信心啊，对。很多的环境里面我们真的很着急，主怎么不说话呢？主怎么不带领呢？那弟兄姊妹，你只要是一个忠心顺服，活在基督的平安啊，活在圣灵恩膏的带领底下，你就不要担心啊。那个主，这个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哈，他说神虽然永远不迟到，但是神也常常不早到啊，总是在 right time 的时候神才说话，神才带领。那这是马其顿的意象。那当然这个巴克莱猜想说这个马其顿的意象，这个请他过来帮忙的人，他把他讲成说可能是亚历山大大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这是他个人的揣测。好，那么这个还有人说这个可能是路加啊， 可能是这个异象中是见到路加，但是这个江斯大说这些东西都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只是听听就是了啊，这个并不代表是真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是不是真的，但是至少这个意象是真的啊，就是马其顿的呼召领到了他。那么马其顿，我想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对岸呢哈，就是整个希腊半岛接着希腊半岛上面的这一块叫做马其顿省，所以在这边意象显现，就是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里面知道了以后，他就跟希腊交通哈。他说神召我们要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